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那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说过是讲到福音真理的根源，这和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关系。那么我们知道神所以使用的一个器皿呢是保罗，那么所以第一章到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保罗一生如怎样在大马的路上给他看见光，但是需要神的话来能把光定住，而且呢能够把光发表出来。所以这个不是一天，不是一百两百的事，所以大概经过了22年主不断地说话，然后现在保在保罗的身上话越来越丰富，就能够把他在最早他所看见的光，然后最后呢借助旧约的圣经，借助主已经说过的话，然后那些话就很丰富的就藏在他的心里，大家传递出去，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福音。当然他过了5年以后更丰富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在大马色路上他不光看见而且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和加拉太书，看以弗所书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书里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启示是非常重要。好，那现在我们已经提醒过弟兄姊妹，就是加拉太跟罗马是一类书，以弗所跟哥罗西是一类书，以弗所是和罗马书相对，那么哥罗西呢是和加拉太相对，内容呢应该大同小异，都是讲到福音的真理。不过呢，罗马是从地上讲到天上，那么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从天上讲到地下，我想这个是大概的。但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圣灵所给保罗的启示。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到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是要来看这个福音真理的内涵。那现在呢，保罗不光是为他自己辩护，也为着福音真理辩护。所以第一节一开始的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疑惑了你们呢？所以我们知道，对于这些加拉太人呢，他们不光是有一些常识，不光有些知识，说主耶稣我们定在十字架上，圣经这里明明说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就是说圣灵开了他们的心眼，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所以他们不是头脑里面知道关乎十字架的事，他们是从灵的深处内部图画，怎么样都挥不掉，都挥那个怎么样挥都挥不去。所以很明显的圣灵已经对他们说了话，所以他是无知的加拉太人。那么这里无知呢，在原文更好的翻译是愚昧的加拉太人，在圣经里面每次讲的愚昧都是肉体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说弟兄们，他实在这些是弟兄，不过呢他们愚昧到一个地步落在肉体，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离开不了十字架，而这些人蒙的得救，就是有一次在他灵的深处，他实在看见主怎样为他定十字架，主怎样做了他的救主，所以是活化在他们眼前的。但是他说，有谁又迷惑了你？你们看见了那幅图画，永远不会忘记。但是很明显的，你又看见另外一样东西，好像夺走了你当初所看见的。所以迷惑这个字是非常非常的重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光是迷惑，就是说它太吸引人了，吸引到你到忘我的境界，吸引到好像时间都可以停住，你完全被它吸住了，完全这个人完全被人占有了，就是你几乎都不觉得你自己存在。那么这个就是迷惑，这迷惑不光是迷惑，有发现的性质，就是引人入胜，就是你好像都看傻了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迷惑的意思。这个 Robert Govett 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你有没有看见过，就 就蛇啊把鸟吞进去。他说鸟啊是在天上飞的嘛，对不对？那么他有的时候地上来，那么蛇呢看见他追他，追他呢他很简单呢就把翅膀一拍就走了嘛。但他说啊，这个蛇有个特点就是，当他和这个鸟相对的时候，他第一他用很锐利的眼睛，他的眼睛是迷惑人的眼睛，他只要对那个小鸟一看，他说那个小鸟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他两个翅膀就动不了，就根本就飞也飞不起来，慢慢慢慢的就被吞噬。那么我们的弟兄还说，他碰过一个意大利一个在意大利北边的一个男孩子，8岁，他说他就讲他一个故事，他说这个小男孩子有一天去采草莓，一半他刚好看见那蛇，他说看见蛇，他看到他的时候，只要看他一眼呢，他这个人就愣住了，什么都不能做，他这个人就冻在那里一段时间一样。后来幸好他妈妈来救了他，让他再醒过来。所以狗仔就说，他说在希腊原文里面，他的这个字就是这样的意思，就好像蛇，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放电，他更不晓得，反正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就是他一弄你这个人就迷住了。所以呢，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不是没有蒙恩，你们不是光头脑心中，你们是在知道，你们是在明白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但是谁又迷惑了你们？所以他说，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这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那弟兄姊妹讲到整个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十字架永远引进，永远指向圣灵，然后圣灵又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所以这是十字架跟圣灵中间的关系。十字架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被杀的羔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然后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保罗就是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救恩的起初。我们整个基督的福音是从基督十字架开始的，但他不只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所以圣灵呢就降下来，那么他现在就问我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我们每个人都受了圣灵，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圣灵那一次在五旬节的时候是把教会我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在那个活水的江河里，我们竟然进城一共身体，那么现在你只要到处都是水，你只要张开口，你就能够得着滋润。所以圣经说饮鱼一为圣灵，圣灵的浸是一次，但是现在我们既然能够在神活水的江河浸在河水的江河里面，那我们随时都能饮用于圣灵。所以一面你看见我们这个人浸在圣灵的河里面，另一面呢我们随时就能饮用于圣灵，叫我们里面能够被活水充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里说你们受圣灵，那么我们受圣灵是怎么受的呢？乃是因为听福音。所以下面第三节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我们每个人都从圣灵入门的，他是如今还靠肉身成全，肉身就是肉体，难道你们要靠肉体来成全？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你仍旧行律法成立，如果你除了如果你说信耶稣还不够，那么你还要这个所谓的或者就是受隔离啊等等，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错，我们都得救了，因为你们都是从圣灵入门的，是圣灵生了我们，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都从上头生的，我们都重生了，那当然我们从圣灵入门。可是我们的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不说我们相信，我们是因信称义，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只要一张开口，我们知道就可以得到圣灵。所以大家记得吗？这个以色列过红海，到了加勒，到了这个旷野，有两次击打磐石。第一次击打磐石，磐石原文是第一个磐石，所以一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来，这就预表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降卑成为人，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担当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他是那个永久的磐石。 那么神看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就击打那个磐石，就磐石就裂开，就流出活水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知道这十字架怎样的引到生命。但是今天呢，第二次他们到了加底斯，那是二十年以后，那是40年以后，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同样回到加底斯。那么神这次对摩西怎么说？你手里拿着杖，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因为那个磐石是什么？那个磐石已经是高的磐石，所以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已经得了荣耀。所以现在你只要吩咐磐石，你不必要再击打磐石，不是再把我们的主再让他重定十字架，你只要祷告就可以，你只要张开口祷告，相信我们就得到生命。所以就是我们蒙恩得救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我们就想说我们不放心，我们所要做一些什么。这个做什么的观念就是行律法的观念。我总要律法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就可以赢得天堂，好多神的欢喜嘛，你就可以赢得天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不放心，我们觉得总要做些什么。所以这个自自然然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凭着肉体来成。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要凭着肉体来成全，你就想尽许多的方法。那么有人告诉你有速成的办法，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样做那样做就好了。所以难怪现在你到书店去很多的书啊，30天就可以教你署名的，30天可以教你怎样怎样怎样，这种书你千万不能买，没有用的，一点都没有用。这个就是这些怎么样告诉你一些方法。那弟兄姊妹，属灵是没有方法，属灵是没有方法。你怎么从圣灵入门？你怎么也是怎么那个？你怎么得救的？你也是怎么得圣？路就一条，没有第二条。所以开始圣灵，永远是圣灵。这律法是插不进来的，律法根本没有地位。律法有地位，是因为你比肉体有了地位。肉体总是觉得我总要做些什么。所以就是这人的天性，没有办法，人的天性就是，所以你看见人的天性就是总要做些什么。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宗教里面的一部分，宗教就是告人要做好，但是宗教从来没有告诉人说人做不好。福音是告诉我们说人当然要做好，但人是做不好的。人做不好不是你来做，人做不好就是你只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生命进到你里面，那弟兄姊妹，圣灵在你的灵里面，那么我们的行事、立志、行事，你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这样，你看我们不止入门了，而且我们也成绩。所以这里这些话很明显，就是这个要搅扰加拉太的人，他们这些人他们已经什么？他们已经入门了。那么他们的难处就是他们打得早一点成绩，他们打，所以这些是有追求的。所以呢，你看这些人讲的天花乱坠的时候，讲到引经据典，好像真的就迷惑了他们。所以他们一定有引人入胜的地方，否则他们不可能。你想，这些人基督的十字架活化在他们里面，而且他们的确受圣灵入门，他们尝过主恩滋味，但是怎么会这么糊涂？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的天性呢，就是人的天性，就是人好像就是个宗教的东西。人天性，你天性本来就有拜神的本能。那么宗教的本能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巴比伦宗教就是所有宗教的根源。那巴比伦宗教什么样的宗教？就是你要入门以前，他让你喝一杯金杯，有一杯金杯里面装的是酒的。那么这个酒呢，你喝的半醉的时候，你半知觉半不知觉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他们就给你一些话，那个就是他们的奥秘。那个奥秘什么？就是这是普通一般的宗教的哲学。你不需要救助，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你多修桥，你多补路，你这样做那样做，你这样做那样做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以色列人有律法，就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方法。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肉体要成全的时候，好像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所以你看，有的人就从 现在呢，这些外邦人居然就从犹太教就借这些方法来，因为他们告诉他说，你如果这样做就好了，你看看我们要受隔离就好了，以后就然后呢，就将来你看这个我们就变成神的选民了，所以当然他有迷惑你，所以你看保罗讲的福音的时候，他一定把我们带回到根基，根基一个是十字架，一个就是圣灵。其实大家如果读加拉太书，实在说来加拉太书很明显的一面讲十字架，一面也讲圣灵，所以救恩不要忘记了，救恩是不能不只光是十字架，救恩所包含的不光是主耶稣为我们钉死，也包括他为我们复活，也为我们升天。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哥哥他就引到十字架，然后不十字哥哥他引到五旬节，然后五旬节又带我们回到十字架，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一个成长的秘诀。所以你看保罗一开始就这样讲的很基础，然后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真的是突然的吗？所以你看这一班弟兄姊妹太准，为了主他们受了许许多多苦，但是就是这么苦，怎么会这么苦？所以这点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蒙了天主的恩典，有了属灵的知识，有点经历，我们这里就保险。你不小心的话，许多时候你看一个好像没有问题的人，他就会迷惑，就会路就走得很远很远。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那第五节说，那赐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从福音呢？把那话再讲一遍。那么赐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那当然圣灵在哪里，当然神的举头就在哪里。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圣灵如果在我们中间，当然是因为我们听信福音嘛。自从我们相信他重生得救以后，那么你看见我们这个就被圣灵充满了，当然不是因着行律法。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保罗呢就把我们带回到亚伯拉罕的身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带到亚伯拉罕的历史？因为我们说过创世纪啊是前面十一章是一段，然后从十二章到五十二到五十章是另外一段。那么前面十一章给我们看这个苹果已经烂透了，它不光堕落到罪里面，肉体里面是无可救药。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神就开始为我们积极的预备他的救恩，怎么样能够挽回那个局面，怎么样能够把人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神就呼召一个人，那个人名字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呢就带着一个家，那个家就是亚伯家，然后最后的一个国，那个就是以色列。那为什么呢？神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借助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特性，神把话托付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呢是一本书的民族，他们无论到哪里，你看他们对神的话最直觉最执着。怎么知道呢？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就是死海古卷。这个死海古卷告诉我们说，今天犹太人所读的希伯来圣经和两千年前一个字都不差。原因在哪里？你需要有一个执着的民族，能够一点一画都不随便的改。你看什么叫犹太希伯来话？希伯来文里面很多点很多话你不能随便给他翻转。我们知道中国人呢，有人介绍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的点是点在中间的，你说我看不顺眼，我把它搬个家，搬个左上方右上方，那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一点一画不能随便乱搬的，不能乱动。那么中文是如此，希伯来文更是如此，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的更改，更可以随便的更改主的话。所以你看神第一天把这个神的话交给他们，他们在死海那边抄袭了这个圣经的时候，比方说你只要写到这个比方说这个以赛亚书66章，你到了最后65章快写完了，如果有一个不好的念头进到你脑海里面，你要全部撕掉，要从头来写。所以你就知道说 神拣选一个民族，为什么要把神的话托给他们？为什么把神的话托给他们呢？因为神知道说，最后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就是他要把所托的这一班人。这一班人，如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不是站在主耶稣一边，他们站在主耶稣对面。现在就是在他们手里有一个证据去证明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所有人都是先有生活生平，还有传记，但主耶稣是例外，他先有传记，后有生平。所有的人都是先有生活，才有录影，但主耶稣是唯一的例外，他先有录影，然后你看见他的生活，他来到地上完全照着他的录影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录影带在谁的手里？这个传记在谁的手里？在犹太人的手里。所以现在到了时候的时候，你可以证明说主耶稣果然是神的，他不光是要生在什么时候，他必须要生在他一面，他必须是这个犹大的后裔，犹大支派的后裔，他必须大卫家族。那么同时呢，在他这个出生以前，有心要注意养个，所以这些东东放在一起，你大概知道说主耶稣什么时候降生。所以这就是为着他的儿子，为一个人类的救主留下一些证据。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亚伯兰先生答应他生雅各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很难同化的民族，过去两千年是很大的证明。所以用圣经的话来说，他们是独居的民族，他们是不随便和别人混合的。所以这样的话呢，神就能够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就是那个民族呢，就把基督带到世界上来。那么因为他从来没有杂婚的结果，你看见他是一个很单纯的民族，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犹大支派，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不是这个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家知道，主弥赛亚来到了，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主后七十年以后，因为到了主后七十年以后，你看他们所有的家谱通通是藏在哪里？藏在圣殿里面。等到圣殿一把火烧掉以后，他们的家谱通通没有了。所以现在你最多的只能靠什么？靠你的名字就叫 Cohen， 那么当然是哥瞎，当然就是这个祭司的后代。那么然后现在你可以靠着 DNA 啊，稍微大概知道一下谁是谁。但事实上，你真的知道弥赛亚，所以弥赛亚不可能晚于主后七十年。如果晚于七十年以后诞生的话，你没办法确定谁是弥赛亚。但是感谢主，你看我保罗能够证明说，主耶稣是弥赛亚，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神拣选了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怎么产生的？是先亚伯拉罕，然后得了一个家，然后呢就得着一个民族。那么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但是呢，当神这样做的时候，有两件事。第一呢，就是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要生存的，那么它和世界的各国发生什么关系？所以圣经里称外邦人称为万国，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独居的民呢，所以我们要是神的选民。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的选民呢？因为他们身上有记号，那个记号就是割礼的记号，所以证明说他们是和所有的各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在弥赛亚没有来到以前，那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是什么？他到底想什么？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清楚的话，因为你要说你讲到福音真理的时候，为什么保罗一下讲了亚伯拉罕？因为很清楚嘛，前面十一章不需要讲，前面十一章讲到罪，讲到世界，讲到肉体，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如果你真的讲到福音真理，当然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那除了亚伯拉罕，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为着人类的救主预备为了做预备的工作，那么这个是不错的。所以有一天弥赛亚主与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定和其他的国家有互动的关系。 那么他们中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为什么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块地？那块地叫做应许美地，为什么叫迦南有奶与蜜之地？蜜是动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精华。那么神到底在想什么？神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你看见吗？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他不光是说亚伯拉罕是你带的，但是亚伯生，最后我们知道说人类救主就来了。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看，既然神使用拣选的以色列人，神当然有他的目的，神当然有在整个过渡的时期里面，神当然在人类救主没有来到以前，那么你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面，神当然对以色列人有他的使命。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起来话很长，但是我想我很快的提醒大家也就可以了。那么你们自己可以回去读圣经。我们知道说神当初的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得到全地。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创造了人，然后让他管理空中的鸟，然后地上的鸟兽，还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宋尚宁博士说好，说神创造了人的以后啊，是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元帅啊，这点都没有错。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说吗？对那绵羊的那个人说，他说你这蒙赐福的，那么你要进到什么？进到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读圣经要小心了，我们常常读那一段呢就读糊涂了。我们都是读成创立世界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当然是天国说的，那个不是，那个自从有了亚当以后，神为了亚当所预备的国，那个国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人就能为神掌权，做他的代表。那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因为撒旦背叛了，所以呢神的旨意不能够通行。但是如果人为他掌权的话，你看神就借着人就把那个已经沦陷的领土就把他这个已经带回来。所以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天上主，愿你的名为圣，愿尊你的名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创造了人，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当初神的的确确对人有一个目的，所以当人造好了以后，神就把人放在伊甸园。所以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的目的就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今天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人现在已经犯罪了。这是为什么？你们曾经经过 SARS， 我们经过 SARS。什么叫煞事呢？煞事就是微生物这个世界反扑了，就是等到人背叛以后，你看见所有的东西也跟着背叛。那本来人如果没有背叛，你看见一个金丝雀的鸟，你说你过来在我旁边唱个歌，它就唱个歌给你听。那现在呢，你叫一个金丝雀来，它不听你的话，而且呢，你看每天晚上你还起来赶蚊子，蚊子都可以逼迫你。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人是人堕落的，人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人一堕落以后，乐园就失去了。那么什么叫乐园？乐园其实说来就是在地上的天堂，神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为什么神把人放在伊甸园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你在伊甸园，你在地就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很可惜人堕落犯罪了。那么是不是神就失败了呢？没有。现在你看见乐园本来有四条河，每条河都是给人祝福的，结果呢你看现在只剩下两条河，而这两条河都是逼迫神百姓的。巴比伦是在幼巴底河，然后尼尼微是在底格利斯，就在底格利斯河。所以以色列人被掳的，亚述被掳的，巴比伦就证明说，本来两条河带给人祝福，结果带给人咒诅。那第一条河比顺应该是经过现在的这个沙利阿拉伯的，但是现在那条河跑到地底下去了。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回事？怎么那块景观忽然间从花园像园子一样变成沙漠稀奇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地一受了咒诅以后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然后呢， 堕落到罪，堕落到世界，堕落到肉体，堕落到世界。那现在怎么办？现在神要做他恢复的工作。所以在整个的过渡期间里面，你知道神为什么把迦南美地赐给他？神的意思就是说，用那个迦南地来代表失去伊甸园，来代表过去那块地。现在神的心意就希望能救以色列人，他们像图画一样，他们好像是一个教育工具，让全世界知道神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现在很清楚了，那以色列人的位置呢，就是当初全地人的位置。但是因为人失败了嘛，所以现在的神就用以色列人来取代那个位置。那块地迦南美地呢，就代替了整块地的位置。那么这约旦河呢，可以漫过两岸，像埃及地也像园子，就取代了四条河的位置。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说神的确把这块地赐给他们，神的目的是希望说，不管怎么样，迦南美地应该像地上的天堂一样。神的目的希望，所以神就和谁呀、啊、就亚伯兰先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神和亚伯兰立的约那个内容是什么？要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好了，感谢主。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这个埃及，结果人口很多，这是证明说神祝福他们。结果呢，你看见人口膨胀，结果对当地构成威胁，所以很多男孩子为什么丢到河里面去？但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出来了。带出来，神说我要和以色列人在阿兰山，在这个西南山相会。那相会的时候还没有到西南山，到了西南旷野啊，就在西南旷野，你可以看得见西南山，神就威杀一样的故事。神说呢，他说你们这个神像老鹰一样，是把这些小鹰啊背在他的翅膀上。为什么呢？因为神最早的目的是要把迦南地给他们。结果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到埃及呢？因为埃及的尼罗三角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所以你看在安逸的日子里面，你看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要忘记了，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个就代替了神当初对亚当所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那个意思。因为这样神的旨意才能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以为说埃及就可以待下去了，因为是很好的，我们一直待下去好了。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他们忘记神在他们有一个目的是在迦南不死。所以实在说了，神把他们放在迦南，就等于老鹰把小鹰放在磐石上面，没有人日风和日丽，没有人能来搅动他们，所以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从此以为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世界，埃及是他们的世界。但是呢，结果没有想到老鹰来搅动那个巢，所以小鹰就不懂了，为什么老鹰来搅动那个巢呢？向来妈妈爱我们，现在搅动我们的根本是妈妈的翅膀。那原因很简单，如果老鹰不来搅动小鹰，小鹰永远长不大会飞的。所以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是借在那借养的，不是那个不是目的。结果他们以为那里就很好了，所以神就心情环境来搅动，所以他们就开始飞了，对不对？但是小鹰会飞吗？会飞的。小鹰刚刚学飞，不小心掉在磐石上就摔死了嘛。所以老鹰赶快就把他大翅膀就撑在底下，然后一路飞来。所以他们出埃及50天就这么飞过来的。他们自己以为我们很辛苦啊，又是苦马拉苦水，然后又是磐石流出水来，又是什么这个又是这个天上又是什么鹌鹑呐，又这些。但是神说一路上他是用老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面归我，然后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若听话，我要和你们立约，你们若和我。那么下面说神的目的什么？神要和他们立约，立约要叫他们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国每个人都是祭司，不是只有立位是祭司啊，不是。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很自然站在什么？站在万国跟神的中间，你明白吗？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国都拜偶像了，现在呢只有以色列人能刚告诉他们说拜偶像是愚昧的，告诉他们是应该归向真神，这是以色列的使命。以色列不是救主啊，只有等到救主降生才是救主啊。 但在这个以在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结果呢，神就和他立约。立约当然你怎么证明你是独居的民，当然要受隔离嘛。还有很多，不光有道德的律法，也有礼仪的律法。所以这就是西乃山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神结果就支大帐篷在以色列中间，对不对？你看见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帐篷在中间，然后有什么？有一边三个营，一边三个营，然后所有的十二个支派都在那，然后神，那么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也做他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真的要明白他的意思，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你就要看新天新地就清楚了。你读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你就知道说，等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说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人就是当初神所创造的，不再是犹太人，不再外邦人，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永世了。神，你知道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是阶段性的，不是永远性。到了后来就你看不到这个分别了。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帐幕。新耶路撒冷不是有四个门吗？一边三个，一边三个。所以你看，就想叫你想起当初，你看在旷野里面，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的神的百姓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过是站在一般世界人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顺服神的话，最后能把这些人带回到神面前，所以这就是神对于以色列人最大最大的使命。那最终的目的什么？最终的目的就是新天新地，神的帐幕在人间，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神的同在在那里，然后神的荣耀也在那里，然后呢，你看神要擦干他们的眼泪。所以到了新天新地，你就知道说，神最最当初他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所以神当初巴不得能把帐幕立起来。大家都知道说，伊甸园是花园，对不对？那么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花园城。这个如果你顺着河，有四条河，新耶路撒冷也有河，生命树也有生命树。善恶树后面没有了，所以可见这不讨神的喜欢。所以起头是花园，后面是花园城。起头是两度空间，后面是三度空间。你跟着你顺着水流，有什么？有金子，有宝石，有珍珠。结果最后就是宝石、珍珠跟金子、宝石跟珍珠呢，就是什么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就是要建造他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四方的嘛，那所有的至圣，这个至圣所的样子都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所以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存在。所以如果亚当不犯罪的话，你知道这伊甸园不是伊甸园，伊甸园乃是一座花园的城，最后的样子应该就是新天新地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后来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目的什么。目的就是说，他们是站在这样的地位，他们站在代表的地位上。人堕落了，但是现在如果人不堕落的话是怎么样的呢？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当记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那么当然，你如果在读创世纪，如果读创世纪这个后面的话，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借着他们的生活做预表，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蒙了得救以后，那么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那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为什么？因为这个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就清楚了。所以你就清楚为什么这时候回到亚伯拉罕。那么然后你懂了这一段，刚才我所讲的这一段故事以后，下面这一段我想应该就能懂。所以我现在再读下去，我想大家应该就比较容易。那么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我们知道这刚好是与创世纪十五章的故事，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跟撒拉本来是在帐篷里。那么你看看我看看你，他们都已经年纪很大了，对不对？所以没有希望，神应许说要给地， 所以这个怪地总要有人承受，一定要有后裔。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他们以为说他们家里的那个帮手应该就是将来承受他，如果他们死的话，应该他承受所有的。但这个时候主告诉他说，就你只有你自己所生的才是，所以就把他们从帐篷拉出来，就说天上的星宿主就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相信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算他算为他的义。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有三个字很重要，一个是相信，一个是算，还有一个呢就是义。那详细的我不说了，这些大家在罗马书里面就能够找到他的解释。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呢，在大概是在大马色，这大概是在这个西南旷野上。你看神把创世纪说过的话对他来说一遍，所以保罗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人因信人称义，不是因着信。那么同时呢，我相信保罗当他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又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很明显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所以呢，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啊，这个光就开了他的眼睛，所以就有了下面这张啊，你看见吗？这就是从来没有读过，你今天我犹太拉比他读不出这些东西来。所以第七节，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些人就属天的，是以信为本。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给我们，亚伯拉罕不是因信，是亚伯拉罕和那么那个我们这些如果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当亚伯拉罕神在那安排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其实呢，你知道神已经老早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呢，他就传福音，你看给谁呢？给亚伯拉罕。所以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么今天保罗告诉我们说，你看神是对亚伯拉罕传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意思？如果万国都因你得福，为什么万国都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那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呢，就证明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他就变了我们的祖先，我们就变成他属天的后裔，那么我们当然就因，所以呢，我们这些因信称义，我万国呢都因为他得。所以万国特别指的外邦人来说，在圣经里面说的Nations 万国都半多半指的外邦人说，因为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是神的选民啊，所以你看普通他不列在万民之中，不列在万国之中，所以圣经只要讲的万国，好像以色列不存在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外邦人，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如果亚伯拉罕他的好处只是给予以色列人，只是选民的话，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能叫外邦万国得福，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结果神就算他为义。这个在律法以前，加律法以前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些人也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那么属天的子孙就是我们这些人。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好了，你讲了半天亚伯拉罕得的祝福是什么？就是那块地，对不对？那亚伯拉罕的福气是什么？就是他一直美地。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呢，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得福。所以说我们以信为本的人，你看稀奇不稀奇？神为什么那次亚伯拉罕这样做以后，所以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嘛？所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我们这些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和有信心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那么稀奇不稀奇？就是你看，神是把外邦人啊，这一拉就拉到什么？就拉到跟亚伯拉罕。这个我们普通想说，亚伯拉罕不是有他的子孙吗？没有错啊，那是以色列来说，但是还有一班子孙是外邦人，他们因为相信蒙恩得救。所以加起来才是全世界的人， 所以神借着亚伯拉罕需要把人类带回来，不是要以色列人更特殊、更骄傲、更觉得了不起，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这个是悲哀。我们的今天的悲剧就是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他们太狭窄了。他们以为神拣选他们，好像他们就是神特别恩待他们，神没有恩待，神没有偏待人。今天以色列人虽然神是神的选民，他不信耶稣照样上帝。所以我们看的在这里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到吗？所以下面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那么很清楚啊，我们是以信为本，所以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就是这，我们很自然就跑到就变成亚伯拉罕两班子孙里面的一个。我们虽然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生不到我们，但是呢，因为我们相信了，所以他就变成了我们信心的主。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经证，这个就给我们看整个因信称义是一个福音真理的很重要的基石。那么这个基础打在哪里呢？打在亚伯拉罕的历史上。然后下面讲律法了，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那保罗在罗马书说，你只要犯一条就是犯众条，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成义，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凡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所以只要人一行律法，他很自然就被圈在罪里面。你就知道说，很自然他就是被咒诅。所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成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义。所以你看很清楚，这是哈巴谷说的话。然后律法原不本不信，只说行这些事的人就会因此活着。所以律法就是告诉你要做什么，那么信心呢就是不做什么。那不做什么不是你不做，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清楚。那么因为行律法的人他就想吃善恶树的果子，他也懂得善恶，也懂得是非，但是完全像在独立。所以你看见了，这些行律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神，我意思就是说我只要做些什么，那么我就可以称义。但是呢，行这些事的就会因此活着。所以律法不是本不信，不是本不信。那么现在呢，什么叫信心？所以基督呢，是因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苦杯是他喝的，祝福是我们的，咒诅是他的。所以我们主完全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不要忘记啊，这里的咒诅有两种，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个以色列人后来他们犯了律法，犯了律法什么意思？犯了律法就是没有听神的话，对不对？律法代表神的话嘛，神说十条诫是他的话，结果呢，他就落到咒诅里面。这是以色列人，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按理来讲，他们所在的地位应该是代表什么？全人类的地位。那么请问大家，当初亚当是怎么被咒诅的？在亚当的时候就有一条律法。那个律法很简单，那个律法什么？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怎样？被咒诅。所以亚当夏娃讲一吃了，地就受了咒诅。你看见说蛇被受咒诅，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要记得，我们每次想着咒诅的时候，那是亚当的故事，那是亚当的咒诅。但等到以色列人他们犯了律法，那个咒诅是摩西的咒诅。从亚当到摩西，罪就进了世界，死也从罪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都受了咒诅。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吃善恶树的结果。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然担当我们的咒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十字架，因为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园子里面，而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木头上被原文就是树上， 所以可见这棵树是在园子里面。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棵树对他是咒诅，对我们是生命。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是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进到我们里面，不光是乐园福德了，而且神最后的使命终于完成。所以这就是今天神对于教会的投资，就这里明白了。所以你看见亚当失败了，以色列人也失败了。神本来以为说能够用以色列人来挽回整个大局的，当然最后的挽回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懂得在这个过渡期间神做了什么，我们就会懂得到底律法上的事，到底这些事，等一下我们会干得更清楚。但是毫无疑问的，律法是叫人知罪的，那么律法实在说来是给人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律法来称义，所以律法是一面镜子。律法最后呢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所以律法就说让我带你到一种情形，那就是人类救主来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就预备好了，人就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你看一个人蒙恩得救啊，你看都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呢这个就是，所以下面就是说，那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那感谢主，本来这节圣经是变成保罗的绊脚石，但现在他明白了，没有错，他就应该挂在木头上，因为他就是没有，他就是该咒诅的嘛，他该挂在那里。结果我们的主为了救他，从律法咒诅底下救出来，一面是以色列人把他救出来，一面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一样救出来，一样救出来。所以下面说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父。那感谢主，亚伯拉罕的父按理来讲是我们想的是以色列人，其实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一半他是属是以色列人的祖宗，我们一半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宗，所以现在我们要和他享福。那么我们要问说，难道我们也是迦南地吗？我们是迦南地，不过我们的迦南地是属灵是天的，指着基督侧后的功夫，乃是指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说，那么他们呢乃是地上说，那我们那一块迦南地就是主耶稣说进天国说的，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人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能进属地的迦南地，这是他们的，对我们来讲还是属天。所以既然神有两班的子孙，你就知道说对我们是属天的，对他们属地。那么好了，下面接着你看啊，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不要忘记，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外邦，这句话我们最重听，这个最喜欢，能够领导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样，使我们一信得着应许的圣灵啊。弟兄姊妹，你想看，对以色列来讲，他们要的是流奶与蜜之间，他们要的是那块地，对他们来讲就是今天那块地和物质的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应许的迦南美地，在这里什么意思，指着应许的圣灵来说的。好了，你看见吗？今天亚伯拉罕的福就是把圣灵给圣，你再读下去，为什么这是福气呢？那么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看下去，所以就是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话常话说，虽然是人的违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去弃或加增的。这个我想我们说，这个我们不必太多解释了。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说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只说一个人，就是基督。那么现在啊，前面后面说是应许的，刚才我们说应许的圣灵，那么下面呢，现在就要讲，就要回到历史了。就是说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啊，是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应许是对他们两个说的，一个是亚伯拉罕和 和他的一天，那么这应许当然是把迦南地给他。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段圣经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引这段圣经，那是在十五章，就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你看啊，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和这个谁分手以后，和罗德分手以后，然后神就叫他往东往南往北往西看，然后这就是十五节了，凡你所看见的这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这个就是那里所说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那么根据原文呢，保罗有一个发现，这里的子孙呢，后裔是单数，不过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公平。这个单数什么意思？单数一面它是 collective 呢，就是它是个集体名词，所以这是可以指着很多的子孙来说，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指着一个人来说的。所以这里的后裔是双关语，一面是指着将来以色列，我们知道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就那块地。那这是那个是这个众子孙，这个是没有错，因为这个它是一个集体的名词。但是保罗说呢，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发现那是指什么？就是基督来说。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呀、啊，这个那块地，就是那个地是应许给谁的呢？那个地是应许给后裔亚伯拉罕后裔的。所以这个后裔呢，乃是指基督来说。那大家不要忘记，神为什么要创造这块地？因为神以立他的基督为承受万有的。然后呢，你知道他是比我们的主比天使稍微微小一点，然后他要让所有的地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真正承受那块地的当然是指基督来说。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一面是指着基督来说，所以从预表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许多时候呢，我们想到那个后裔，要么想到以撒，要么想到以色列人这些后裔，这个都没有错，都没有错，这是指着历史来说。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在从神的眼光中来看，那就是神是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么这个后裔呢，乃是指着基督来说。所以我想我们读这一段就没有难处。然后十七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是本乎应许。所以那块地就是承受产业，你知道吗？虽然你有后，虽然神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叫亚伯拉罕后裔能够承受这个产业。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你在读下加拉太书一直讲的产业承受产业，那么谁承受产业呢？当然是以撒，以撒预表谁呢？以撒就是预表基督。所以你读旧约和读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身上就是一块地，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呢，地就是指的迦南美，那么那个后裔呢，一面是指着以撒，属灵的意思是指基督，那么当然就是历史后来一直是指的以色列，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然后下面这是讲的产业了，所以你看，因为你看见吗？这个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是什么时候约定的呢？这个约根本是在，如果大家读创世纪十五章，你看见神和人立的约了，所以这个约呢是老早，就是四百三十年以后才有律法的，所以那个约应该是有效的，不能因为律法来就把这个废掉了，不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的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律法呢，这个神立好约，而且神对亚伯拉罕立约怎么立的，你知道吗？立约，你看立约什么意思？立约他就把那个祭牲呢，不是刚好片成两半吗？然后开出一条路来， 这条路呢，然后根据当时的规矩，如果两造要立约的话，两造都要从这个寄生的当中走过去，就都要往当中走过去。走过去，如果你走过去以后呢，然后这就算完毕了，立约就完成。任何人要毁那个约，那么这个寄生怎么样撕成两半？那么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也要被撕成两半，所以意思你不可以随便毁那个约的。所以古时候啊，他们立约一定这样做。所以神现在要和亚伯坦立约，结果圣经说亚伯坦睡着了，有没有这样立约呢？不可能，你立约应该醒着才对嘛。结果圣经说亚伯坦熟熟的睡了，然后圣经说神，结果有一个火把代表神的同在，就从那个中间经过。所以可见这次神立约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只有神签字，亚伯拉罕有没有签字呢？没有签字。所以这个约呢是没有条件的，一边签就好了，而且这个约呢是什么？是永远的约。那么请大家记得，只要是永远的约，一定和神的旨意连在一起。所以讲到外邦人得救啊，是和什么？是和神永远提连在一起。你千万不要，先不要想到律法，律法是为什么？是因为后来以色列的关系，神借助以色列人选择拣选他们带进救恩，所以在整个历史过程就过渡时期的时候，那是后来的律法，所以后来律法不能把这个什么把它废掉，不行。所以十九节很清楚了，现在我们知道律法什么意思了，你看。这样说来，律法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的天上，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呢，现在就天上。所以这我们就所以现在就是等候什么？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这什么意思？以色列人，这个律法不是为过犯天上的吗？那为什么有律法呢？律法就是说，等到以色列有律法以后，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个个都是不能遵守律法，他们个个都是有过犯。所以呢，现在他们看见他们，你看见神和他们立的约，结果我们知道是西乃山的约是两边签字的，我们讲过是有条件的约是两边签字的。所以神还没有以摩西还没有下来，他们已经拜了金牛犊。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人能不能守律法？不能守律法。他们不相信，不相信在世，不相信在世，整部旧约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他们跌得比青严重，所以现在一直等到什么？等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等到什么？等到基督来到。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得就清楚。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现在他们能够行出，所以你看以色列代表整个世界上的人，以为说我们能够遵守神的旨意，不可能，没有一个人，你看见人类需要什么？人类需要的是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凭着律法，没有一个人凭着一个宗教能够来到神面前来讨神欢心，不可能。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等于一个人要淹死的时候，你懂得游泳的人，你不能随便马上去抓他上来，抓他上来他可以把你拽下去，所以你要等等等等等到一个地步，等到他没有力了，最后你再拉他。所以神一等大概就等了好几百年，大概等了1500年。所以你看最少1500年，那么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么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到了精疲力尽的，你看见了他们是被什么捆绑的？他们被他们律法捆绑，那个律法像重担一样。本来呢10条诫，现在变成613条，而且这613条对他们来讲，那根本就像重担一样，不可以，这安息日什么都不可以做。所以现在他们到了安息日以前呢，就把电视打开了，打开以后只能一个 channel， 你不能再转的。那还有你上电梯呢，那个到礼拜六的电梯，你不需要按，它每一层都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就经过那么久以后，你看变成613条。那么到底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戴假牙？这个算不算做工？可以不可以戴裁缝？可以不可以戴针？那弟兄姊妹，那么安息日挑水，什么叫做什么挑水？什么叫做做工？那么多少的水才叫做工？他们说，如果你挑的水啊，如果把你的眉毛弄湿了，这就做工。 所以就是你在这样的日子底下过日子，你能过吗？这个就是律法，这个就是那些犹太民他们所要做的，这是他们的这个最简单的办法。但有人能办得到吗？没有人能办得到。好了，他们说我们绝对不让猪啊，绝对不让猪踩在我们的圣地上。但是以色列养猪，为什么养猪？他知道养猪呢是卖给外邦人，很东西就可以吃的嘛。外邦人是可以赚很多的钱嘛。那怎么办呢？难道让猪踩在他们的圣地上吗？他们很聪明，他们就把猪啊放在一个木头架上。所以呢，他们的猪踩在木头架上，从来不踩地上的。你看看，你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真的在法律不在律法缝里面钻呢？所以让我们觉得这是悲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没有人能办得到。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它是内禁。律法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人不行。所以你看很稀奇啊，自从啊人过了西乃山以后，你看没有多久，就没有多久什么，他们就贪吃了。你记不记得圣经说他们鹌鹑飞来，这个牙齿还在，这不是那个肉还在他们牙齿缝里面，神就击杀他。所以我每次用牙签的，我就想这个那为什么神击杀他们？圣经说那他们贪吃嘛，所以那个地方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婪人的什么坟墓。那为什么他们贪呢？因为刚有了律法以后是一面镜子，现在你看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贪婪人。再下一站这个哈喜路，你看见连领袖亚伦发怨言，米利安发怨言，结果米利安长大了，我从头顶到脚尖，你看都是污秽的。所以这证明什么？律法是一面镜子，给我们看着我们不行。所以律法是什么？律法下面就清楚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再读下去，他说这个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天使经中保之力设立的。然后呢，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面。这里又提醒我们呢，这个中保应该是为两面做的，但这里说神却是一位，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解释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如果根据上下文，尤其我们如果懂得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的话，我们知道就像那一天一样，那个火把从那个中间经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一位，签字是什么？是神这边签。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律法的话，就是两边签约的，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这边。是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意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为什么圈？你每个人都犯律法的，所以圈在罪里面，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就归给那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只要相信，你就被得救了，因为证明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和律法就是证明给全世界人看，说如果我们这些民族，犹太这个民族，我们在他们能够，他们意志很强，有的人真的这样做。但是证明什么？保罗就是个证明。保罗他说，就律法来讲，我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后来是保罗自己告诉我们说，他一败涂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律法有一个目的，就是二十三节。但这一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寻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这个寻蒙的师父是这样，就是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从前呢、啊、古时候有人呢、啊、小孩子小的时候他要上学去，有一个人呢专门把他带到学校去，这个人就是这里寻蒙的师父。所以律法就这样，你知道我们应该到基督那里去，对不对？结果呢是律法把我们带，律法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位救。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失败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的人类失败的故事。马克吐温说啊，他说戒香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这是证明什么？证明人不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经过这么久，人戒这么久，最后人证明说酒用尽。 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五个饼，不当他这个八水变成酒，那他的母亲说他们没有酒，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什么意思？我真正把水变成酒就没有到，我是葡萄树，葡萄树当然要变成葡萄酒，但是时候没有到。那什么时候到呢？一直等到有一天有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这个时候主耶稣时候到了。因为希腊人本来就是要把人把这个世界造成人间天堂，等到他们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是我们能把水变成酒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这个都是这个原则。所以整个旧约的历史是个括弧，不要忘记。就是说亚伯拉罕到了有律法这一段时间是个括弧，这个括弧呢就是借着以色列人向全世界人类做个示范，没有一个人能行这个律法处，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善处。以色列人是真正的有启示的宗教，但是何况那些没有启示的宗教，何况那些这个论，何况那些讲功利主义的宗教，何况那些理学也好儒学也好，就像中国的孔子的，就像孔就是儒家所给我们这些都好。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他们都给我们像诸子家训的什么等等，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怎么样做。但是最后呢，人办得到吗？办不到。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借着以色列人做整个人类的示范，不光是以色列人就用尽了，我们外邦人也可以用尽。所以我想这里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是律法的用处。那么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呢是个括弧的事情，所以不要弄错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恩典的时候是括弧，好像呢这个那是指的七十个七数，七十个七是光本名光以色列人嘛，所以在那个架构里面教会是括弧，这个是没有错的。但就是神整个神的旨意来说，那不是以色列人，是关乎神永远的旨意来说，那么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什么永远的约，神和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也立了永远的约，这就是新约嘛。所以新约严格说来直接接着什么的，接着亚伯拉罕，接着什么，接着亚伯拉罕的约的。因为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什么应许的圣灵，那接下来就是新约嘛。所以很清楚，那么中间为什么有律法呢？因为这是括弧，是为了过犯而添上。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我想我们对于律法也应该要看得清楚。然后下面，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已经来了嘛，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你何必还在师父的手下呢？对不对？那个人走了，你可以跟他说再见就好了，就行了。所以呢，你看我们就不在他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